我们翻到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九节。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叫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那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们从昨天晚上开始，我们一连串有十个钟头的聚会，我们试着看看能不能一同来读这个哥罗西书。那么昨天晚上呢，我们大概介绍了一下这一本书。那么我们特别说到，保罗一共写了四组的书信。最早的时候就是公元前公元主后大概52到53年的时候，他写了第一组的书信，就是帖前跟帖后。然后5年以后呢，他就写了罗马书、加拉太书跟林前林后。再过5年就是监狱的书信，那么就是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腓利门书跟腓利比书。那目前呢，我们哥罗西书呢可以说他第三组书信里面的一卷。然后再过5年到保罗要寻道以前，他就写了3本提字书，就是提摩太前后还有提多书。那如果我们按照时间的先后，那么我们说最早是帖前帖后，最后是3本提字书。那么中间呢，我们知道有两组，一组呢就是在保罗一生可以说属灵的生命到最高峰，他的用处到了最高峰，他的知识到了最高峰的时候，那么那一组的书信就是罗马书、加拉太书跟林前林后。那后来呢，结果5年以后，保罗没有想到他自己被监禁在罗马监狱里面，所以监狱里面呢就写出了4封的书信。那么我们现在读呢是他其中的一卷。这是按照时间的次序，但如果按照道理的次序的话，我们都知道保罗有给个人的书信，也给教会的书信。那如果我们特别讲到神所托付给他教会的是话语纯正话语的规模的话，那那个次序就是按照我们现在圣经的次序所排的，是从罗马书开始，那么一直呢就到了帖前帖后。那么这是保罗写给教会的7封书信。那么按照时间的长，按照这个篇幅的长短，最长最长的是罗马书。那其实保罗那个时候做了一件事情，是当时希腊人不做的。不错，是希腊人，他们多半都是那个时候有一种题材叫做写信的题材。他们写信的时候不是用我们今天的纸张写，他们写信的时候都是用蒲草纸。那么大家都知道蒲草纸呢，就是用这个尼罗河附近的蒲草然后做成纸。那那种的纸不是像今天是很光滑的，不是。所以呢普通是凹凹凸凸的，所以很少有人会用这个来写信。所以保罗就算是他眼睛好的话，他也要让别人替他写信，因为你要把它写在蒲草纸上，这就专家他们才能办得到的。那么普通呢，我们知道一般的希腊人他们如果写信，那个长短大概有多长呢，就是腓利门书那么长。所以大家如果每次去读腓利门书，那是我们的新约很短的一卷的书，就一章了。那么那个书的篇幅呢，应该就是这个，就是在那个时候希腊人写信他们典型的长度。但是呢等到保罗用这个蒲草纸写罗马书的时候，他停不住了，因为神有许多的话要说，而这些话呢都是根基的话，讲的福音真理，讲到纯正话语的楷模。如果你讲的神话语的轮廓的话，那最重要的最基本的话，那么可以说我们知道通通是放在 就多半就是在罗马书，所以罗马书几乎把最重要的圣经的要道大概都把我们点出来了，所以这是为什么罗马书最长，然后呢哥林多前书，然后哥林多后书，然后加拉太书，那么这就完成了一个循环，就是这四卷书呢是在一个时候写的。那么等到保罗被到保罗做了保罗被关在监牢里面，特别在罗马监狱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他就继续写，那么是以弗所书是最长的，然后接下来是腓立比，那最后呢是哥罗西，那么腓立门书呢算个人的书信，所以就不包括在里面。那然后最后的两封教会的书信呢，就是一个帖前一个帖后，帖前帖后应该是最早的，现在如果你有道理的次序的话呢，应该是放在最后面的。那么这三个循环呢刚好告诉我们说，这个前面四封信就是从罗马书到加拉太书，那么我们如果要知道他讲什么的话，那么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里面就讲到十字架的道啊，所以讲到十字架的道，那么很清楚是呢罗马书临前临后跟加拉太告诉我们的。那么接下来的以弗所腓立比跟哥罗西就讲的生命的道，那我们怎么知道有这个字呢？因为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用了这个词，所以我们知道在那一段时间里面主托付给他的乃是生命的道。那么这个刚好和这个神的工作有很重要的关系。我们知道说因着人堕落犯罪以后，人就被赶出伊甸园，所以人就失去了乐园，所以现在呢神怎么能把我们再带回伊甸园呢？那么这就是十字架的工作。那么如果你读启示录的话，或者创世纪的话，你就知道说人的堕落是三部曲，不是一下子堕落的。刚开始的时候，创世纪第三章人堕落到罪里面，到了第六章人堕落到肉体里面，到第十章人就堕落到世界里面。所以现在我们说苹果已经烂透了，那么结果呢我们知道神就拣选亚伯拉罕，从亚伯拉罕一个人得了一个家，就是以色列家，然后说一个家呢就得了一个亚伯拉罕家，然后就得了一个国，就是以色列国，然后从那里我们就要慢慢的主就把他救恩就带来，然后最后人类的救主就是女人的后裔终于降生在伯利恒。所以但是我们知道说这个整个救主的工作的目的就是凡是在伊甸园所失去的，最后十字架的工作是要把我们带回去的。所以呢十字架就解决了我们的罪，十字架也解决了我们的肉体，十字架也解决了我们的世界。所以呢这就是你读罗马书读加拉太书很清楚的啊，这三方面都提到了。那么讲到这个讲到哥林多前书的时候，那么就把这个整个十字架的道，那么我们知道说保罗呢很清楚的给我们讲的很像，特别是讲到这个十字架道和这个道呢和哥林多前就是和哥林多教会所发生的难处，你怎么去解决它？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办法是什么呢？那么世界上办法就是对于希利尼人来讲，你只要给我智慧就有办法；犹太人来说，只要你给我能力，我就有办法。但是呢，我们知道主的办法、神的办法乃是十字架，因为十字架总是神的能力，也总是神的智慧。所以这是十字架道理，很清楚讲的道理。但是呢，也同时保罗给我们喊十字架的道路。那如果你要这条路怎么走，那么这个就是根本提摩太后书，而且哥林多后书告诉我们的。所以呢，这个就是十字架的道。那么感谢神呢，虽然我十字架解决了我们的肉体，解决了我们的己，解决了我们的世界，那么这个最多就是把人带回到人还没有犯罪的光景，那么人还没有吃善恶生命树的果子。因为人如果真的吃了生命树果子，神最后的心目心才达到了。所以我们知道说怎样，那么所以现在呢我们读这三卷书的时候很清楚给我们看见，那这个道乃是生命的道。那么到底这个生命树的生命是一个怎样的生命，那我想很清楚全本新约圣经里面最少有三卷书能够从三个不同的角度给我们看见生命树是怎样的生命。简单的来说，生命是有高度的， 所以呢，我们知道说这就是以弗所书给我们看见，那个生命是个更高的生命。保罗虽然是被困在监狱里面，但他里面的生命到底是蝴蝶的生命，是升天的生命。所以不止复活的能力叫他从死里复活，而且那个升天的生命就把他从监狱里面一直提升，提升到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所以对保罗来讲，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不只是地位，而且是经历。所以那个能力今天能叫我们能够经历我们所有的地位。所以按地位来讲，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所有都在我们脚下。但是为什么有许多弟兄姊妹还陷到自己里面去，还陷到那个壳子里面？为什么外邦人有所谓的忧郁症，有所谓的 depression， 为什么基督徒也有 depression？ 那么不要忘记，我们也是有血有肉的人，但是感谢主，我们里面的生命是一个升天的生命。所以这是以弗所给我们看到的。那么哥罗西这个腓立比呢，是给我们看见一个更深的生命。因为那里你如果仔细读腓立比书，你就知道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所以这里保罗讲到死，讲到效法基督的死，那个死你知道是更深的死。那保罗讲到喜乐，那一定是更深的喜乐。所以我们知道说，当你读腓立比书的时候，一切都是最深的。所以全本圣经里面最高的一本书，两本书是哥罗西跟以弗所。那最深的一卷书，经历最深最深的应该就是腓立比书。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了哥罗西书。那么这就是我们这一次哇，大概十个钟头一同来看哥罗西书。那哥罗西书给我们看见，这个生命不只有高度，生命不只有深度，这个生命有广度。意思就是说，这个生命不只是更高，越爬越高，不只是更深的，越扎越深，而且这个生命也越过越丰满。所以是个更满的生命，所以这就讲到它的广度。那么所以呢，我们知道说，当你讲到更广的生命的时候，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因为你讲到丰满的时候，你一定要用器皿，意思就是说你一定要用器皿来形容它的。所以保罗讲的丰满，讲的丰盛，它背后无形之中给我们看一个器皿。所以如果这个杯是一半满的话，它不叫丰满。这个杯里面有酒，但是呢不是满意，这个酒杯，这个杯呢不是满意的杯。所以每一次当我们读到哥罗西书，你看见这个生命都是满出来的，它是洋溢的生命。原因在那给我们看见说 给我们看见说，这个生命呢，如果把它装在一个器皿里面，它一直是满的，它不是只有一半，它不是只有四分之三，它一定满了。所以只有满意的时候，你要神最终的目的就终于达到了。所以这个满意或者这个丰盛，它本身来说是有个目的的，就是最终神的目的就是希望它能满了。一个福杯如果满了，你知道就叫神的心就满足了。所以你看见哥罗西书他用各种不同的形容词给我们看见这个生命呢是什么，是一个更满的生命。这个生命呢，结果如果你要来形容它的话，所以有好几种不同的形容词。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来读哥罗西的目的。好，我想我们现在呢，今天呢就可以来仔细的来看这里面到底讲什么。我们今天下午是三点钟到五点钟是一堂，那么然后我们有半个钟头休息，然后五点半到七点半有第二堂。所以如果主愿意的话，也许我们第一堂就讲第一章，第二讲讲第二章，明天下午还有两堂，第三章跟第四章。那么也许我们用不完这么多的时间，用不完这么多的时间，那么所以我们可能呢就希望说在最后一堂能够为大家就是能够解答一些问题。所以弟兄姊妹，你们不妨预备一下，如果有什么问题呢，你把它写下来，然后呢这个大会已经为大家预备了个箱子，你们到后面就知道了。那么然后把你的问题就放在箱子里面，那么但是我不保证说我们的时间一定是够用的，如果时间不够用，那我们就没有问题解答了。但如果是够用的话，我们就希望能够回答一些问题。但是我们说过，这个问题只限于哥罗西书啊，或者有关的，但是只限于这个，我们不希望，因为否则的话 这个题目就太大了。好，所以这个大概是我们这一次时间上的分配。我们还剩一共有四堂，每一个堂大概是两个钟头，然后呢我们就试着能够进到这个哥罗西书里面所要指给我们的。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看这个第一章。我们看完弟兄姊妹，你们一面读的时候，一面呢就看你们的圣经，然后我们一面试着能够把这个重点能够把它点一下。因为这一次呢不是很长的篇幅，所以我们有可能这样做。其实这一次呢我们走了一圈以后，我们知道在台北我们大概一共有20堂是讲这个爱与礼书。那么台北的弟兄们他们已经在上半年已经准备好，台湾的弟兄姊妹好了，所以这一次大概有快到500的弟兄姊妹聚在一起，他们一共聚了20个钟头，不是10个钟头。相对来说香港是轻松了很多，他们是20个钟头。那么而且呢感谢主，这个可以说90%都是我们不大认识的弟兄姊妹，都是各地各个聚会许多爱主的弟兄姊妹，所以主真是吸引他们。那么在新加坡也这样，新加坡因为他们弟兄姊妹要讲四福音，所以也是20堂，就是20个钟头。那么所以但是呢因为你讲到四福音也好，或者讲到但以理书也好，因为内容比较多，所以不可能一点一点来看它。那么哥罗西书就不一样了，因为哥罗西书我们知道只有4章嘛，所以我们也许稍微可以细一点能够和弟兄姊妹一同看过。那么这样然后几个重点呢我们稍微解释一下。那么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我们整个的哥罗西就给我们看主所给我们的生命乃是更满的生命。然后你看你不管读到哪里，很明显的圣灵就把指给我们看，这个就是他要的更满的生命。那么那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也就能够明白主耶稣说我来了叫人的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那是什么意思？因为讲到更丰盛的生命，它一定有高度的，一定有深度的，而且它一定有广度的。那么好，现在我们来看这个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一节。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那弟兄姊妹，光是第一节啊你就看见今天我们读的时候感觉不是那么重，但是你想想看对于当时的弟兄姊妹，那你会发现这里面每一个字每一个句都有它的重量的。那保罗做基督耶稣的使徒，使徒就是被差遣的意思。那么他呢不是凭着自己的兴奋，不是凭着自己的热心，乃是借着神的旨意。那么保罗当他出去的时候，当他环游布道，有3次环游布道，他无论到什么地方他知道说是神的旨意要叫他被差到各个地方去，把福音送到每一个角落。所以呢保罗的开始乃是从神的旨意开始的，他就做了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那么这个基督耶稣呢，我们知道这个中文呢是基督耶稣，如果你读有的英文版本是 Jesus Christ。 那么有的时候我们要问说这个基督耶稣，耶稣基督是不是有讲究，有他的讲究。我想我们稍微给弟兄姊妹一点的弄起，你记不记得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真神的儿子。基督是主的职分，神的儿子是他的身份，耶稣是他的名字。所以我们特别要注意每次讲的基督耶稣或者耶稣基督或者主基督耶稣的时候，那保罗很有讲究的，只有在保罗书信你看很清楚的。那么所有犹太的人都等候弥赛亚来，那么现在呢保罗当他自从遇见基督以后，你看在他的书信里面呢他常不止讲耶稣，他也讲基督耶稣。那么这个次序呢，有的时候这个次序，有的是那个次序。比方说讲的基督耶稣呢，我们一共用了87次。那么讲的耶稣基督呢，一共是用了78次。所以这里讲的基督耶稣，重点重在已经得了荣耀的基督，他从前到为我们道成肉身。那么如果讲的耶稣基督的话，是讲那个过程，他是怎样先卑微，然后再得荣耀。 所以如果我们仔细去读保罗书信，你看他不随便啊。那么比方说讲到在基督里，那么除了很特别的意外之外，就保罗从来不用在耶稣里。那在耶稣里睡的这个有，这个有，但是真正你注意到，就是保罗他所认识的主是从死里复活的，所以一面你说他是历史上的人物，但另一面他今天仍旧活着，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这样一位主，一面是历史上的耶稣，但同时呢也是信心里的基督。我想这一点非常要紧。今天我再多说一点不要紧，你知道今天很多所谓新派，很多的新派，他们对于保罗书信没有问题，他们反而对四福音有问题，所以他们根本不是相信说主耶稣真的有这么个人，然后主耶稣真的五个饼两菜就五千吃饱，然后主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主耶稣真的从玛利亚生，他们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但他们说这个不要紧，历史上一点误差也不要，什么都不要紧，所以他说我们只要相信心，我们只要拥抱信心的基督就可以。所以你看见他们的信心的基督呢，不是建立在那个历史的基础上。那主耶稣如果是我们的救主，不要忘记他不光是基督，他也是耶稣，这一点很重要的。所以我们知道的，今天这是我新神学派的，他们没有把这个新把四福音推翻了，但他们却推崇保罗的书信啊，因为他们就一切都在信心里面。那么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现在新神学派里面，你看你有的地方叫人迷糊的地方，你如果读他们的东西的话，你觉得好像蛮好的，很没有问题的，但是其实有很大很大的问题。好，所以呢，现在保罗呢，他乃是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他是做一个做使徒，就是被差遣出去。那么和兄弟提摩太，那么这个时候呢，他特别讲到提摩太，所以我们就知道保罗呢，他可以一个人写信，但是呢，他总是要连于另外一个肢体，所以保罗是个认识教会的，认识基督，是真的是个认识，真的有看见，他真的知道什么叫做教会。虽然有的时候你读来读去，很明显是保罗我在那里说话的。你如果仔细读好几封书信都这样，那么但是呢，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说保罗没有提摩太不行，虽然提摩太也许没有太多的贡献，但是呢，你发现说不止保罗在那里写信，提摩太也在那里，然后就写信给在哥林多的哥罗西的圣徒。那么不要忘记哈，今天这个词是很重要的词，因为这个词有多少年已经被误会了。许多人认为说特别在教会黑暗的时候，你看你要积多少的功德，然后这个人才可能被封作圣徒，但是不是，我们知道如果你读罗马书，我们是呼召做圣徒，我们蒙召，我们做什么呢？不要忘记我们蒙召乃是做圣徒，所以我们一蒙恩得救，我们就分别出来，这个圣徒就是被分别出来的意思。那么你怎么形容在哥罗西的圣徒呢？那么这个时候保罗呢用了一个词很重要。如果哈我们把有忠心的四个字暂时放在一边的话，那就是在基督里的弟兄 The brethren in Christ。 那么在基督里的弟兄，不要忘记弟兄姊妹，这句话在保罗书信里面用12次，所以可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词。我们都是弟兄，但是我们都在基督里做弟兄的，那么然后现在保罗再加上有忠心，那么当然就是你看见一个人不光蒙恩得救了，所以不要忘记啊，一个人得救了，他就是在基督里的弟兄，没有错。但是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那他不只是得救的，而且呢，他应该是个圣徒，是特别神把他分别为圣。所以保罗这里的思想啊，不光是一个人得救就好了。不是一个人受完浸以后就毕业了，不是，这里有一条路要走，这个生命，这条路乃是生命成长的路，所以讲到生命树的生命，不要忘记那个生命会成长的，所以等到生命成熟的时候，我们这就满了。我们看见了刚开始 我们就等到葡萄成熟的时候，你看一粒一粒葡萄就给我们看生命满出来，本来生命你看不见的，但是现在满出来以后你看得见，一串一串的葡萄就给我们看见满出来的那个生命。所以呢，这里不光是在基督里的弟兄，而且是有忠心的弟兄。那讲的忠心当然和得胜发生关系。所以保罗，你看好了，他的思想里面一面是生命的，一面是国度的。比方说这个监狱里面的四封书信也这样，三封书信是很明显是讲生命的，就是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跟腓立门书，还是讲的腓立比书呢，就是讲到国度，讲到奖赏。所以呢，这个就是就是当保罗写书信的时候很自然的，你看他不只讲的生命，那如果基督给我们承受这个丰盛的生命，这个生命很自然能活出一种的光景，那个光景呢应该是叫神满意的光景啊。然后呢，下面第三节到第八节，那么这个保罗在每封书信都这样，前面两节是问安，然后后面呢就开始为他们感谢神。为什么他怎么感谢呢？所以你就知道啊，保罗，你还记不记得保罗？圣经告诉你还记，如果我们读这个你记不记得哈？像弟兄姊妹，你读到保罗哥林多后书里面有一段书啊，讲到保罗，他说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受过重的，冒死是屡次的。然后他讲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等等等等。然后呢，有江河的危险，那么有就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等等等等危险。然后他说，除了这外面的事，你看讲了半天。江河的危险，所有的苦难都是外面的事情。他说还有，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什么？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有谁跌倒我不交接。所以你看，当服侍众教会的时候，所有众教会都在他的心上。所以保罗像什么？保罗就像大祭司啊！你看每一次大祭司到了至圣所的时候，那大家不要忘记，大祭司他胸牌里面不是有十二块宝石吗？然后他肩上不是也十二块宝石吗？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大祭司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他是怀着以色列人，是肩负着你说以色列人来到神面前的。我们的主大祭司就是如此。那保罗，你看他真是众教会挂心的事，不是一个教会啊。众教会挂心的是天天压在他的身上，我们怎么知道？所以现在当我们读到这个哥罗西书的时候，你看见他怎么说？他说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因听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那么这里呢，我们知道说他常常为你们祷告，这什么意思？就是说保罗每次来到神的面前，他不知不觉就好像把各处的需要、各地的都带到主面前去。那他为什么祷告呢？因为他最近刚刚得了一个报告，那就以巴弗千里迢迢的从哥罗西，就是从小亚细亚、土耳其，那么结果呢，终于翻山越岭，终于到了罗马。那么到了罗马呢，那么他当然就把哥罗西的情形告诉他。所以呢，他为什么现在他祷告的时候能想起哥罗西的圣徒呢？当你读到他为他们感谢的时候，你要感谢也有所本的，你为什么感谢？所以当他听见了他们蒙了这么多的恩典，听见了主在他们身上做那么多工作，他不能不把感谢归给主。所以就是这个缘故，他在主面前有所感谢，他把哥罗西的教会光景带到神的面前，就好像以巴弗一样，你记不记得？所以现在这里我们就说，保罗那个时候虽然在监狱里面，圣经告诉我们他也有机会和以巴弗能在一起祷告啊。所以他说 他说到这个以巴弗在祷告之间常为你们，就是为哥林多的圣徒竭力的祈求，不光祈求啊，而且是拼命的祈求。那弟兄姊妹，保罗怎么知道的呢？你看他们同工，在一起同工的时候，他们在一起祷告。那么他们竭力祈求什么？为自己求吗？不是，愿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你看见没有？这个就是不光是你明白一点神的旨意，是一切神的旨意。就是说，如果现在神的旨意把装在杯子里面的话，那么这个神的旨意不是一点点，不是半杯，也不是四分之三，乃是满的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不只是一个旨意，两个旨意，你得以完，不光是一切的旨意，而且呢是在旨意上得以完全，就是说你们得以完全，而且信心充足，能够站立得稳。所以你看见，这就是保罗跟他的同工在以巴弗，他们每次祷告的时候，他们很自然的就把哥罗西的圣徒就带到主面前去。那么现在哥罗西他们有什么特点？其实啊，我们不要忘记，哥罗西的特点跟帖撒罗尼迦特点也是一样的，因为他们本来传同样的福音，结同样的果子。所以现在呢，他听见了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呢？就是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这个信心当然在基督耶稣。你看保罗很喜欢用这个字，在基督里，在基督耶稣里啊。你看已经有好几个了，已经有好几个了。那必向众圣徒的爱心，那么这里不只讲了信，也讲了爱，然后下面也讲了望。他说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那不要忘记啊，我们有一件事，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的，就是当你读到这个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腓立比书跟腓立门的时候，你发现呢，这里面不光是讲的人间的事，不讲地上的事，这里常常讲到什么？讲到天上。所以我们要知道，当我们读到这个，当你读罗马书、加拉太书，临前临后，尤其是讲的罗马书，你可以知道保罗他把福音送到世界每一个地方去。你还记不记得这个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有三种文字是把我们主钉在十字架上，一个是希腊文，一个拉丁文，还有一个是还有一个希伯来文。所以背后所代表的是希伯来文所代表的宗教世界，然后希腊文所代表的文化世界，然后呢这拉丁文所代表政治跟军事世界。他们都说除掉他，他们都说钉在十字架。那我们的主虽然这样被弃绝，但是他一被举起来，他要吸引万人来归向他。结果呢，主就呼召了一个世界人。这个人他不只是希伯来中的希伯来人，他而且是在大树城长大的，他在希腊文化熏陶底下的，然后他也拿了罗马的护照，可以走遍整个的罗马帝国。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神就借着保罗把福音先是在耶路撒冷，保罗一开始工作在耶路撒冷，然后呢你知道有马其顿呼声都过来帮助我们，所以他不知不觉到了欧洲。那他起头以为只是到了欧洲，后来才晓得他事实上到了这个希腊大帝国的心脏地带，所以这是希腊文化世界那个心脏地带。那么等到后来他把福音送到以弗所，然后他觉得那么到了哥林多，他觉得他再也没有地方可以传，再也没有地方可以传扬福音的。我们知道从前比他从前早一点有一个人说过类似的话，那就是亚历山大。亚历山大他征服了那个时候世界以后，他在帐篷里哭了。他的将军问他，你为什么哭？他说我哭，因为从此以后我再没有世界可以征服了。那保罗真的为基督的缘故要赢得全世界，所以先是希伯来的所代表的宗教的世界，然后到了希腊所代表的文化世界，所以到了腓立比，到了哥罗西这些，到了哥林多这些地方。那么弟兄姊妹，到了最后他说再也没有传的地方了，所以保罗就定义要往罗马去。所以最后当使徒行传结束的时候是结束在罗马，换一句话说，现在乃是到了罗马帝国的心脏地带。所以他写信写这个腓立比书的时候，他说凯撒家里的人问你们爱，那就是说在罗马 在宫廷里面，罗马皇帝叫他凯撒，他们的家里面，他们的宫廷里面有很多人信的主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就是保罗，主把全世界给了保罗，那保罗他也决定为着基督要赢得全世界，所以他走遍了半个欧洲，全个小亚细亚，大概等于今天他是步行啊，大概等于今天赤道的一半。所以感谢神，保罗为一个基督赢得全世界。那就这保罗是犹太人来说，你知道他们最高的境界是什么境界？他们最高的境界是全世界。因为讲到弥赛亚国的时候，是指着将来以色列人他们在全世界不做尾，他们要做头。那么当弥赛亚坐在宝座上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呢，以色列人终于翻身了，以色列人终于他们能够终于松一口气，现在呢我们能成为万国之首。那么这是弥赛亚国，所以以色列人他们的荣耀在将来，他们最高的境界就是如果有一天耶和华你的名在全地是何其美。所以这个可以说是旧约的境界，这个也可以说是保罗的境界，这个也可以说是谁的境界，也可以说是雅各的境界。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主对雅各怎么说？你这虫雅各。那虫是什么意思？虫爬来爬去，它只有两度空间，在虫的世界里面根本没有第三度空间。所以现在大家明白为什么主让雅各看这个天梯，就对他来讲是完全做梦也没有想的，他的观念里面没有天这个东西，没有，他最多就是毛毛虫在地上爬来爬去，结果没有想到神居然能够把他从毛毛虫变成蝴蝶，能翱翔在蓝空之中，这个完全是神的工作。所以就对犹太人来说，就对旧约来说，最高的境界是什么？就是全世界，全世界。连今天的犹太人也是，他如果外面看得见的帝国我不能建立，他要建立一个看不见的帝国，所以这就是他们建立一个金融的帝国。所以今天你看，所以犹太人他们都指金融界牛耳的，那么这个，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可以说是他们所希望的，就是有一天能够爬到世界的屋顶，世界屋脊的屋顶，这是他们最大的愿望。但是弟兄姊妹，等到保罗被监禁了，特别是被监禁在罗马的监狱里面，他本来伸手向着全世界，现在这个手被监禁起来，然后被监禁在很小很小的房间里面，然后另外一个手跟另外一个手用链子连在一起。那弟兄姊妹，你能够想象保罗里面的感觉？那但是就在那个时候，感谢主，你看见他那个里面那个复活的生命啊，不是那个升天的生命啊，就在里面摇摇欲动了。那虽然越是被监禁，你看见慢慢慢慢的好像那个茧呢，虽然能够困住他，但是不能困住他，然后他慢慢慢慢的，他那蝴蝶声从里面就冲出来了。那么弟兄姊妹，结果呢，你看这个以弗所书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见在基督里在天上各样的福气，所以以弗所书一开始是被我们把我们带到天上，然后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属灵的征战也是在天上。所以不要忘记，在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腓立比书、腓立门书，那个整个的境界不是 global 的，不是世界性的。那我们知道说，在前罗马书、哥林林前林后，到了整个加拉太书，那你看那个时候最高的境界就是以，就做保罗自己是犹太人来说，他最高的就从那么。当然思想改变了，如果是犹太人的话，他们等候弥赛亚来，弥赛亚到现在还没有来，但是呢主耶稣保罗知道弥赛亚已经来了，所以现在呢是为着这个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所以没有错，现在只要福音能送到世界各地，你看见可以说保罗的梦就实现了。但是感谢主，虽然主坚禁他，结果他没有想到他能更上一层楼。实在说来弟兄姊妹，讲到保罗的启示，到了什么呢？到了罗马书、哥罗西林前林后跟加拉太书，实在说来已经到了高峰了。如果我们想知道到底保罗在以弗所一年半 那个时候到底他讲了什么道，你记不记得他根本是借了一个推拉奴的学房在那里讲道，一天大概讲5个钟头，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他多半是他是借用人家下课以后的时间。那么下课呢，他们的习惯是从中午，因为你到了以弗所就是天气很热的，所以他们中午12点以后就放假了，就大概就是一直学到5点钟。所以如果在推拉奴学如果在推拉奴做学就是如果读书或者追求的话，你要追求哲学的话，那么好，一大早你好好上课，然后5点钟以后你可以继续上课。那保罗呢就用那个填空的时间5个钟头啊，所以有的人算是如果保罗一天讲5个钟头道，那么他讲1年半呢，你就知道大概讲多少篇的道。所以很多就说我能不能讲到他讲到的讲义啊，能够有个讲义我就很高兴的。但是就是你拿不到他的讲义的，但是他忘记只要他那一段时间所讲的圣灵觉得可以送到我们手里的统统在这里。那在哪里呢？就是4卷书，罗马书、灵前、灵后，还有的呢就是加拉太书。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如果你把这4卷书读过以后，你可以说神的旨意已经到了高峰。所以你记不记得保罗对这个长老们，就是对以弗所长老怎么说呢？他说凡是神的旨意，我们有一样必会不传给你们的。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就是你读罗马书、读灵前、灵后，再还有加拉太，你应该所有全班神的旨意 whole counsel of God， 你看了吗？这还不是一般的哦，是整全班神的旨意，你应该都知道了吧。但是因此神还有话要说吗？神还有话说。保罗还是太小了，保罗最多就像他最多他 就像一般的人一样，好像只有2度空间。但是不，现在呢借着苦难，借着监禁，借着监狱，那弟兄姊妹显出他里面的生命是不能显绝的。第一，这个生命不能被死拘禁，不能；但是这个生命也不能被地球来拘禁，不能。你看见吗？所以你看见吗？在这个时候，就在监狱里面给我们看有一个生命，那个生命果然是属天的生命，果然是蝴蝶般的生命。那感谢主。结果他告诉我们，那个能力有两个能力。第一章以弗所第一章有两个能力，一个是复活的能力，一个是什么升天的能力。主当初怎么升天的？今天这个年龄也在我们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基督徒会落到一种完全沮丧的地步呢？怎么一个基督徒可以到一个地步是非常的躁郁，没有喜乐呢？好像以利亚一样困在他自己的洞里面呢？所以不要忘记，今天我们里面的生命是什么？是个属天的生命。所以你看，动不动这里讲的爱、讲的盼望的时候，就是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所以你看见吗？这里的境界现在都是把我们带到天上，那什么意思？但是不要忘记啊，一面是在天上，但你如果读了以弗所第二章呢，你看见他们又在地上，因为只有在地上啊，犹太人跟外邦人才分得那么清楚，在天上没有犹太人，没有这个界限，没有那中间隔断的墙，所以你只要回到地上，你看中间的隔断墙就在那里，你只要回到地上，你看广东人跟福建人就是不同。所以弟兄姊妹，但是我们居然能够在一起聚会，没有不分心里人，不分话外人，这就证明什么？证明因为我们在地上，但是因为又在天上。地上没有这种光景，只有天上是不分心里人，不分话外人。所以弟兄姊妹，很明显的，这个生命是什么？是个属天的生命。那因着这个生命，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不只是天上，而且是人间；不只是天上，而且是在地。好像在天一样，所以有的人到了天上就不下来，也不对的。他就是不做，他不好好做父母，不好好做儿女嘛。你今天做父母、做儿女、做丈夫，就好好做父母、做丈夫、儿女。以弗所书是最高的一本书，但是弟兄们不要忘记，以弗所告诉我们怎么做丈夫，怎么做妻子。如果丈夫做失败了，妻子做失败了，那弟兄们怎么可能呢？如果今天的生命是这样的生命，所以弟兄们，你看见吗？如果今天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这就是应该是我们的见证。所以呢，感谢主，就是说现在一面是天上，一面又是地上。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就是说这个整个的那个范围啊，不再是这个地的范围，或者说不再是 global， 中文就是不再是全球性的。我们今天讲的整个地球是一个村子，我们这是全球性的，但是它还太小了。 那么弟兄姊妹，等到你读到哥罗西，读到什么，读到这些书信的时候，我们才晓得说，现在保罗主所给他的主扩展他的视野，他所看见的不是地上的种种，他给我们看见，不是看到地上，也看到天上，不是看到在天上，而且他也在地上。所以现在他这个范围呢，不是以地来做范围，现在的范围呢是宇宙的。所以当我们读到罗马书、加拉太书临前临后，我们可以说那是全球性的。但是当你读到哥罗西书，读到这个以弗所书，读到腓利门、腓利比的时候，你发现这些一切都是宇宙性的。所以要求主扩充我们的度量。如果保罗他所看见是整个宇宙，那我们还是近视眼，我们还是像保罗呀，还是像这个雅各一样，我们还在地上爬来爬去。那弟兄姊妹，当然你看见，所以我们就不会明白哥罗西书告诉我们。所以当我们读哥罗西书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看见，当你不知不觉你看见保罗就把我们带到什么，带到那个属天的境界里面去，所以给我们看见了。所以在这里什么都是大，你看见没？讲到这个基督做，讲到基督是教会的元首，那么这个是指着，这是指什么？这指着宇宙里面的恩典基督说的。那宇宙里面还有行政的基督，所以你看见这个宇宙比我们所想的大的太多了。我们就是今天科学家所给我们看见，那是个物质的宇宙，但是呢，这里也给我们看一个属灵的宇宙。那么也给我们看见神救赎后的宇宙是怎样的宇宙，所以这里讲的天也讲的地，所以这里不只给我们看见认识基督，所谓有很多人说，他们说哥罗西第一章讲的基督观，就是叫我们对基督有认识，那一点都没有错，但其实这里也给我们看见宇宙观。所以如果你要读全本圣经，你要认识基督的宇宙观，有两本书很清楚，一个是约翰福音，一个就是哥罗西书。因为这里给我们看基督宇宙观是怎样的宇宙观，宇宙观就是说我们对宇宙怎么认识。所以不知不觉的，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去读哥罗西书的，如果我们还是很小，我们哥罗西书读不懂了。但如果求主真是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那么让我们能够看见保罗所看见的。所以这一点我想我们需要有许多的祷告，否则的话我们最多只是读一点的字句就是了。所以这里讲到信，讲到望，也讲到爱，那么特别讲到那个盼望呢，是把它存在天上了，是特别是把它存在天上了。那么存在天上是很有道理的，因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没有什么盼望。我想从前我们讲无尽的钱财啊，大家不大想相信相疑。那么这几天大家都知道，自从有了所谓经济海，这个所谓的经济海啸以后，大家都知道这个，他们说这个是没有声，是宁静的海啸，你看见吗？但是呢，你看见在华尔街啊，在哪里啊，就是你要相信说那是个无尽的钱财，你怎么会想到华尔街有贼挖窟窿？你说有贼挖窟窿，那是2000年从前的，现在我们都什么时代了？但你不要忘记，为什么华尔街出了那么多状况，就是因为有贼啊，还有人真的挖了窟窿啊，有的窟窿你看不见就是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说，如果我们有盼望，你真的有盼望，就像我主所说，你一定要把你财宝怎么样啊，存在天上。你的财宝在天上，你的心自然就往天上，那你整天就是，你整天当然就充满了盼望。那么如果因为什么你一直注意地上呢，你看这个地上很多银行都要倒了，这个世界已经没有多少的盼望了。所以我想很清楚的，基督徒今天是信心啊，过去是因为我们已经相信，然后呢今天乃是爱，那将来呢乃是盼望。那么这个盼望是有根据的，所以保罗就说，你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那么当然不要忘记啊，保罗没有自己传福音给他们，是以巴弗呢到了以弗所，大概他听见了道，那个道叫什么？叫福音真理的道。所以不要忘记，比如这个福音是一个真理的。那么在这里呢，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道上所听见，那就是以巴弗把那个就把这个他所听见的保罗所讲的福音真理的道。那就是表示有福音真理，所以保罗说他 他为了福音真理，他能够抵挡彼得，他绝对不肯妥协。所以我们知道说，讲到福音的真理，就讲到福音最基础的一些东西。所以呢，这个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道上所听见的。所以这就讲到福音了。那么这个福音呢，我们不要忘记，这个福音这个词呢，在保罗书信里面提了60次，那就是好消息的意思啊。还有保罗说我的福音，这是保罗他所传的福音。那么不要忘记，保罗讲的福音的时候，他是把他是给我们看见背后有福音真理的，所以是保罗把这个福音的放在一个很坚固的基础上。那么这个呢，是他传给了以巴弗，现在以巴弗呢又传给了哥罗西的教会。然后第六节，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那么这福音接着以巴弗呢就传到了哥罗西，也传到了这个也传到了这个老底家，也传到了希拉波利，传到那个山谷里面去，那么也传到普天之下啊。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因为主很明显告诉门徒们说，你们要把往普天下去，普天之下。那么最重要的是，不光福音种出去，而且结果增长。感谢主，就福音是会结果子的，你看得见的，而且呢不光结果，而且增长。所以只要讲到结果，讲到增长，那背后其实就是丰满。这个果子就是生命丰满嘛。一个生命当然没有结果子，你看不见。你觉得这个无花果，你觉得这个是葡萄树在长长，你只看，你很抽象。但是你怎么知道这个等到一结果的时候，你的生命就满出来，生命就有形有体的，有形有体的就让我们看，有很多人吃在嘴里，那么就能够叫我们的时候满足。所以福音也是这样，所以在这里我们要记得，这个生命呢是个更满的生命，不光更高的，不光更低的。那如同在你们中间，自从你们听见福音，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那么这里的就知道啊，就知识，就真的知识，这个真的知道。那么这个真知道，这里这个知识呢，在希腊文里面呢有两个字，这一个字呢就是一个字如果我们仔细去注意的话，我想哈，我们好不好看一下这个我们的提要里面。提要里面他讲了一点，我想我可以把它点一下。就第七页，你看第七页哈，第七页。那你真知道这个知道哈，这个希腊原文呢有这个知道有两个字，知识有两个字。那么现在七页哈，你看满心知道那一行就是第二段，满心知道1:9-10节，2:2-3:10节。那么有一个叫做 epignosis， 还有一个呢叫 gnosis。那现在这里所讲的那个知道呢是一个，这个知道是一个怎么说呢？是长出来的知识。这个就是这个主观的，是怎么说呢？这个是你经历过来的，是说这个不是仅仅的知识，是一个主观的，可以说是你经过的，所以这个应该是更完满的知识，或者说你真知道了。我举个简单例子，你比方说你今天听上化学课的时候，化学老师告诉你说啊，有一天呢，这个杨先生就碰到了亲小姐，亲戚跟氧气啦，结果他们就走到地毯那一端，结果他们生的儿子呢就是水，那就是水。那么亲戚呢是助燃的，氧气呢是助燃的，哎，结果他们剩下的水呢就反而把水扑灭了。好，那这个你有印象了，那么你说这是知识，但这个是 gnosis， 这个只是你的知识，你知道了，你说我知道了。但是乃是等到你有一天到什么到实验室里面去，然后在试管里面，然后你真的看见两份的氧气，一份的氢气，那么你真的看见他们两个在试管里面结合了，然后最后你看见果然是水。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就是把你烧成灰，你都是真的，这绝对是真的，因为你为什么你亲身经历过的。所以这个叫什么，这个 epignosis。 那么 knowledge 是什么东西？ knowledge 就是知识嘛。我们说这个诺，我们说 Gnosticism 就是诺斯底王府，那么把它翻作诺斯底主义，诺斯底主义那就是希腊的哲学。那么诺斯底呢，就是讲知识，那个知识就是知识善恶树那个知识，其实很简单，就是知识善恶树知识，之前就追求知识善恶的知识。好了，那么他们觉得有一半人只是相信就完了，但有一半他们有更高的知识。那么如果他们只是普通懵懵懂懂的，他们就留在这个物质的世界里面，因为他们就物质世界就这个世界嘛。那么他们希望说如果能属灵的话，那么神是灵，神是灵属于灵界的，他们就要慢慢慢慢往上爬。所以这个我们说过就是哥罗西的异端那里所给我们看到的。那么他们之间都是讲什么，都是讲 Gnosis 都是讲知识，但是呢不是 Hypnosis。所以这里说更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保罗我们祷告说使他们使我们真认识他，真知道他，那个知道那个原文就是我对于他有什么有完满的认识，不是片面的，不是起码的，不是也不是基础的，乃是丰满的。所以连这个字你看见没，也是满的。我们的生命这个知识是什么知识呢？这个知识是生命树上的知识，因为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所以不要弄错了，以为说只有知识善恶树的才有知识，不错，那是知识，但是不要忘记那个知识就是一般所说的知识。但是真正的在我们身上能产生变化，真正对我们有用的是什么？就是知道。所以真知道，所以弟兄姊妹，保罗用这些字的时候，其实都是根据当时所留这个希腊哲学家们他们所用过的字。但是呢，保罗告诉他们说这些字真正的意思是什么，真正的意思。所以保罗说对于完全的人我们也讲智慧啊。所以不要忘记我们知道现在保罗就是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说，你们听见福音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所以我们知道说现在我们不只知道了，那么这个知识什么知识呢？对于神的恩典有知识的。所以我们每次想到神的恩典，弟兄姊妹，我相信不光是你知道听说了，而且你经过了，我想在我们身上经过了许多的事，你知道一切都是主的恩典啊。所以这个叫什么？这个就是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然后第七节，正如你们从我们所亲爱一同做仆人以巴弗所学的。所以现在很清楚了，这一班也这个这班哥罗西的弟兄们，他们的确得以巴弗这个帮助啊。以巴弗是，我再说一遍，是保罗的同工。那么大概当初保罗在以弗所的时候，他就从他那里就得了，就学了许多。他为我们做了基督中心的执事啊，执事其实就是服事了。这个讲到这个职是指那个人，如果是职业的职，就指的那个事那个工作来说的啊。所以呢，做了基督中心的执事，那他的确做了一个服侍神儿女的人，也把你们因圣灵所存的爱心告诉了我们。那个因圣灵所存的爱心的原文是在圣灵里的爱心，也把你们在圣灵里的爱心告诉了我们。那有一件事我盼望弟兄姊妹记得，保罗一直讲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在基督里，但是呢，许多时候保罗也讲在圣灵里，在圣灵里，在圣灵里。所以所有在基督里面的丰富是在圣灵里面来支取的。所有主观的东西你知道吗？主观我们怎么说是主观？主观就是圣灵住在我们的灵里面，然后圣灵呢，你叫圣灵就把一些的知识交通给我们。那么这个时候呢，当他在我们灵里运行的时候，我们在灵就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感觉就好像被膏油涂抹过了一样。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就能够明白过来，然后就能够领会过来，那么然后我们就能经历。所以所有的经历呢，都是我们在圣灵，因为圣灵住在我们灵里面。我们讲到我们主观的经历是跟我们的心有关系，跟我们的灵有关系，所以这个一定是圣灵运行在我们里面的结果。所以不要忘记，所有在基督里的种种都不是抽象的，那么在圣灵里面呢，结果那个爱心就变得非常实际的。那么这个爱心呢，也告诉了我们。所以呢，这个第三节到第八节就是感谢，为着这个保罗呢，就为着 就哥林说的哥罗西的圣徒们在那里感谢。那么同样的，保罗写书信常常这样，他前面是问安，然后是感谢，然后他不会停在感谢，他感谢一定转身祷告。所以我想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从第九节到十三节，就是保罗为哥罗西他们的祷告。所以不光是以弗所书，你知道第一章有个大的祷告，第三章有个大的祷告，那么不要忘记在这里呢，为着哥罗西的圣徒，那么保罗呢也有一番的祷告，我们看他怎么祷告啊。他说：“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呢，下面就愿一讲的愿就祷告的内容了。愿什么呢？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那么这里我稍微说一下，这里这个，如果光这样翻译的话，可能弟兄姊妹不是很清楚。那这个祷告的愿是什么？愿很清楚，就是。”愿你们被神的旨意充满，愿你们被于神的旨意的知识充满。这个满心啊，在这里是一个副词，其实在原文是个动词。就是说现在保罗为我们祷告什么呢？我们要被充满。被什么充满呢？被一种知识充满。不是所有的知识，乃这个知识是和神的旨意有关系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明白神的心，对于神的旨意，我们有个知识，我们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了。那么这个知道，这个知识，不要忘记，需要怎么样？需要被充满的。所以现在我们又知道了。今天呢，我们这个现在假定说，我们把神的旨意把它放在一个杯子里面。那么现在呢，关于神旨意那个知识，不只是半杯，现在是满意的。所以这个就是他为我们的祷告。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只知道一点神的旨意，但是不，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对于神的旨意的知识越多越好，我们越明白神当初为什么创造这个宇宙，他对于我们到底有什么旨意，他到底在我们身上，我们安排我们的一生，他的目的是什么。那这个知识要越多越好，而且要越满越好。很可惜就是我们听见一点但是不满。所以这是保罗为我们祷告。那么讲到神的旨意的时候呢，那么是有好多方面的，讲了好多方面的。那哪方面呢？前面说在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一切智慧和悟性上。那么这个智慧和悟性呢，原文其实是智慧和知识 ，wisdom and knowledge， 智慧和知识。那么这句话其实连在什么地方呢？是连在罗马书第十一章。你看看罗马书第十一章，33节。你知道当保罗写了第九章讲到十一章的时候，你看见他最后他就赞美起来了。那么这个是他第33节，他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这里智慧和知识就是保罗在那里为哥罗西教会祷告，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和知识。为什么？因为这个智慧和知识是神的，而且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所以神的智慧和丰神的智慧和知识不光是一点点，它是丰满，是满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看见，现在就说，在不光是属灵的智慧知识，是一切的属灵的智慧和知识。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这个智慧和知识不是那些异端们，那讲异端的人他们所传的，不是。这个乃是神的智慧和知识。你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所以保罗的祷告就是，但愿我们能被神旨意的知识充满。那么当我们被充满的时候，你这个神的旨意有好几方面。那么我们怎么知道神的旨意呢？他借我们从他的智慧和他的知识，我们就能明白过来了。那么这个呢，就是保罗为我们祷告的。所以不要忘记，整本的哥罗西书是这么开始的。保罗先为我们祷告， 他的目的就是巴不得有一天我们能够对于神的旨意的知识能达到丰满的地步，然后呢我们能有丰丰富富的一切属灵的智慧和知识。那么这个智慧和知识就是生命树里面的智慧和知识，因为这生命那是人的光，所以这个和哲学家所讲的智慧和知识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看见说这个生命乃是满出来的生命，那么当这个生命丰满的时候，它不止生命，而且它有光。那么等它有光的时候，它显在什么？一面显在智慧，一面显在知识上。那么这个智慧也好，知识也好，最终让我们明白神的旨意，那我们就能明白神的旨意。那么尤其如果我们能明白神永远的旨意，那我们一生很自然的就受这个永远旨意的支配。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就不可能这个奔跑没有定向，我们不可能打斗拳好像光打公鸡一样，不，我们知道说今天我们只活在地上为什么。好，所以这是前面就是我们就很清楚的保罗要求我们有一个丰满，这个在整个生命满出来的情形里面，我们对于神的旨意的知识要丰满，是满心知道神的旨意。那么而且不要忘记了，在这个是在哪里？是在一切属灵的智慧和知识上，那这个属灵就我们满心能够知道神的旨意。所以这个是保罗为我们祷告的，为我们祷告的那个目标是这样，他最大的期许是这样。那么如果我明白了是旨意，什么结果呢？所以就是实际世界，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着基督。那么这个行事为人呢，在原文就是 walk， 当你们行走的时候，我们在地上有一段路要走啊。那么或者当我们背起上来跟随主的时候，这条路当我们走这条路的时候，我们要对着基督。那对着基督原文就是配得上主 ，the worthy of the Lord， 啊，主，特别讲的主，就是说我们能配得上他，我们不辜负他，我们能够配得上我们的主。那这一点弟兄姊妹，这就是如果我们真的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就知道我们在地上怎么生活。然后下面说凡事蒙他喜悦，那么这里讲凡事就是凡事啊，所以你看很多时候讲凡事，讲一切。所以你就知道他不光是零零碎碎，不光这件事蒙大喜悦，那件事蒙大喜悦，这个不叫丰满，那是凡事这就满了。所以讲什么都是讲满的。那么凡事蒙他喜悦，那么我们蒙他喜悦在，那么弟兄姊妹，这个不是我们在主面的，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蒙他喜悦呢？当然你要明白神的旨意，你知道神喜欢什么，你知道他的意思是什么，那么当然我们就会在凡事上蒙他喜悦啊。所以前面是满心知道，下面的是凡事蒙他喜悦。你想这个日子不是最快乐的日子吗？然后下面说在一切善事上，又是一切善事上，你看了吗？不光善事，不光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我再说什么叫果子呢？果子就是那个是看不见的生命能够变成看得见的，那不具体的很抽象的变成非常具体的。那弟兄姊妹，现在人还不说，所以弟兄姊妹有很多人属灵的太抽象了。但是不要忘记，这里告诉我们说，能在一些善事上能够结果子。当然，什么叫善？不要忘记啊，在没有得救以前，那么这个人那个他知识善的时候，告诉他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但是他们有善的知识，有恶的知识，但是像保罗一样。保罗立志行善由得我，但是行出来由不得我。那么等到我蒙得救以后，你看见什么是最善的，什么是最好的？凡是合乎神旨意的乃是最好的。那神的旨意是什么？乃是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在磨成神儿子形象这件事，慢慢我们就结果子了。等一会儿你结谦卑的果子，等一等你结温柔的果子，等一等你结忍耐的果子。那么渐渐的多知道神，那么这里因为渐渐是指着生命成长的过程，而且呢多知道，那个知道跟那个意思也是一样的，这里的知道就是对于神呢有完满的认识，所以就在生命成长的里面，我们就对神就更认识了啊。 所以不要忘记，许多时候我们讲生命，我们觉得我们最好什么都不知道，好像觉得一个人越不知道什么越不知道他越属灵，没有这件事啊！不要忘记，一个真正属灵的人，他是能够看透万事的，而且你看得见，就是说他的确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啊。然后下面就是说第十一节，照他荣耀的全能。那么这里主要的是，重点是他的荣耀。这个荣耀呢，会发出能力出来，这是他的全能。得以在各样，就是照着他的荣耀，就是因着我们活在他的面光中，那么那个他的荣耀呢，就发射出能力来。那么呢，就那个全能呢，就得以在各样的力，就是在各方面，他就加给我们力量。那么结果是力上加力。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觉得知道就好，但是不，很多事情你知道了，但是你没有能力。所以不要忘记，这个十字架，定十字架的主总是神的能力，也总是神的智慧。所以光有智慧没有能力不行的。所以乃是一面有知识，一面有能力，有智慧，另一面有能力。但是感谢主，今天基督的生命已经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只要住在他的光中，我们只要来到至圣所，你看见至圣所里面充满了荣耀，那个荣耀的能力能够在各样的事情上给我们力量，而且是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那这个力量给我们做什么的？力量给我们很稀奇啊，力量给我们的是忍耐和宽容。有的时候你不能忍耐，你不能宽容，那现在这个力量呢，叫我们能忍耐也能宽容。那不光忍耐还宽容，还欢欢喜喜的忍耐还宽容。所以你光忍耐和宽容，这个杯不满的。什么时候你又忍耐又宽容，又而且又欢欢喜喜忍耐和宽容，那是什么？这个就是福杯满溢，这就是满出来的生命。那这什么意思呢？我想盖恩夫人这个例子就清楚了。你知道盖恩夫人她学功课的时候，我想她决定进到人家里面，她知道她丈夫她十字架，她认了。她的婆婆我想也认了，是不是？没有话说嘛。但是她最不能够忍受，就是有一天她的佣人也欺负她。她这回她不干，她这回不愿意。但是后来你看，因为她的确活在主面前。他只要在活在念光中，你看那个荣耀的全能就给他力量，而且给他解释。那么圣灵就告诉盖恩夫人说，那这个佣人是为着你的好处的。用我们今天懂的话来说，这个佣人是定做的，完全是合身定做的。一脾气，你就是这么个人，没有一个人能对付得了。换句话说，没有一个人治得了你，连丈夫都治不了你，连婆婆都治不了你。现在你看看，我用你的佣人来治你。那弟兄姊妹，那起头你相信盖恩夫人一定挣扎，他是个人嘛，一定挣扎，一定不肯的。那么有的时候好了，他说我忍耐也可以宽容，他咬牙切齿在忍耐，咬牙切齿在那宽容，这个不行。一直等到主给他看见说，你要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跟宽容。所以弟兄姊妹，这里保罗没有讲背十字架，其实这就是背十字架。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主的能力给我们越大，就叫我们能够走十字架道路走得越容易。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这个担子是轻省的，因为它是轻省的，所以你能忍耐，能够宽容，然后是欢欢喜喜的忍耐。那不要忘记，这就是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吧，有的时候我觉得一件事两件事我已经很了不起了，但是主说，这个生命不是，这个生命是丰满的生命，是个洋溢的生命。一件还不够，两件还不够，丈夫还不够，婆婆还不够，还要再加上个佣人。那么这个时候呢，你才慢慢才知道，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那所以弟兄姊妹，我想现在很清楚，这就是保罗为哥罗西祷告。所以现在你知道，这个更高更广的生命，就更满的生命里面到底有多少属灵的功课要学的。然后下面是又感谢神，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那这里的重点是众圣徒，不要忘记了，就是说今天呢，那么这里面哈，这个叫我们能，这个能啊，在希腊原文是有资格，有资格的意思，它不是能力的，是有资格。 就是感谢神叫我们有资格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我不是一个独子，我不是一个人在这个得基业，我乃是和众圣徒同得基业，而且在光明中同得基业。换句话说，今天感谢父，他让我们有资格能有份于光明的国度。我们都是光明之子，我们都行在光中，但是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如果有一份的产业是我们的话，那弟兄姊妹是我们一同在那里享受，是一同在那同得基业的。我还记得我这个据说我还生下来没有多久，因为我们家里啊，我小的时候在福建长大的。那我父亲，我们这个家里面有一个在前面有很大的龙眼树。那么，然后我母亲常常告诉我，她是小的时候啊，因为只有我一个人是个独生子，那是只有我一个嘛，所以呢，她说我是坐在龙眼上吃龙眼，坐在龙眼树上吃龙眼，意思就是说整个龙眼树都是我的。但是后来慢慢我母亲又生另外六个，所以加起来是七个。那七个就不行了，七个就不行了。后来等到了台湾的时候，妈妈从这个市场里面买了香蕉回来，我们高兴的不得了，七根香蕉一个人只分了一根。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我不再是独生的儿子，现在呢，我乃是和我的兄弟姊妹一同来承受基业。所以你想想，当然呢，我们家很穷了，所以只有七根香蕉嘛，对不对？但如果我们有700根香蕉的话，那就不一样了。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看见说乃是一同得基业，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给我们看见说呢，不错，这个基业是怎么说呢？这个基业，神的产业是丰富的，而这个产业其实就是迦南美地所代表流奶与蜜之地。但这个时候呢，需要有人去承受它的。但是现在你发现说我一个人的气力不够大，你看见吗？所以我需要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所以现在给我们看见，我的生命里面有我的弟兄，有我的姊妹。所以现在我离开主不行，我离开我的弟兄姊妹也不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哥罗西书跟以弗所讲到基督，也讲到教会。所以现在给我们看见说，今天我们的生命，个人的生命不够丰满，我们乃是连于基督，也连于基督身体的时候，那么我们才能在光明的国度里面一同承受那个产业。弟兄姊妹，你不知道我们的产业有多丰富，你想想看，当这个路德刚刚去捡拾去麦穗的时候，他一定说，哦，你看我主人多么丰富啊，我只是捡一点的麦穗而已，但是结果呢，就够我和我的婆婆一天，就可以养活我婆婆一天。第二天又是捡一点零碎，都剩下零头，有的还是天使，还是这个波阿斯说故意的抽取一点给路德。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啊，这就是我们所承受的产业。就是基业来说，我们就等于在波阿斯的上面来拾取麦穗而已。但是感谢主，有一天等到波阿斯，等到路德。与波阿斯连接以后，他同样在麦场上，他能够说这个麦场是波阿斯的，这个麦场也是我的。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止在波阿斯的麦场上，而且实在说是基业都是我们的。但是因为这个基业太丰富了，我们的器皿太小了，所以你不可能享受这个整个丰富的那个产业。不要忘记，因为我们的宇宙太大了，我们普通太小，我们只想到我们自己这个人。但是当主给我们基业的时候，你看见吗？他的那个范围，他那个境界乃是宇宙的境界，还不是迦南美地，还不是这个地上任何一块的境界，不是的。所以主必须要扩充我们的度量，给我们看见说，这就是哥罗西是否要告诉我们。然后13节，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那前面你看见吗？前面说好像你们凡事欢喜忍耐宽容，然后后面又变成我们了。所以保罗你看，一面是说到哥罗西的圣徒，一面不要忘记他为他们祷告， 那么但是同时呢，保罗发现他自己也是有份，你看了吗？好，讲到感谢父亲，我们能与众神都在光明中同得基业，所以不止你们学的功课，我保罗也学的功课，那他就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那么这就指着我们没有得救以前，我们不是在我们是在黑暗的权势范围里面吗？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所以现在你看见我们蒙了何等恩典，不光何等恩典，一面脱离了黑暗的权势，但是我们能迁到什么？能迁到他爱子的国里。那爱子呢 the son of his love， 就是说他的爱，就是这个 the son of， 就是他爱的儿子。那么这个就是这里所说的爱子啊，就迁到他爱子的国里。然后呢，说到我们在爱子里面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那么感谢主呢，我们的主实在是我们的救主，他是神的儿子，但是呢，我们这些能蒙救赎，而且呢，我们罪过得以赦免。所以你看见了，先是这个，他倒过头来讲，其实就是我们得救的次序来说，就是我们做罪人的次序来说，应该是先蒙救赎，然后罪过呢就得以赦免。那么然后自然的第二步呢，我们就搬家了，就从黑暗的权势就搬到爱子的国里。那么爱子的国当然充满了光明了，是个光明的国度，因为光明的国度刚好黑暗的权势刚好是相对的。那么当然呢，我们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所以这个句子倒叙的，就是他倒着来叙述的。但是不要忘记为什么保罗先讲光明中得基业，因为这是最终的目的。那么这个救恩最起初的，因为我们是个罪人啊，所以从做罪人讲起，然后从得救赎蒙救赎，然后罪过的赦免开始讲起，然后慢慢给我们看见主把我们拯救，把我们放在爱子的国里，我们就变成国度之子。那么结果我们就那个范围乃是爱掌权的范围，这个不是黑暗的权势。所以呢，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能一同享受在光明中，亦能够同得基业。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哥罗西怎样为这个不是保罗怎样为哥林多的圣徒祷告，也怎样这个在于也为我们祷告。你看嘛，今天这个哥罗西书也是我们的一本书。那么从十五节开始，那么就正式的保罗就形容这位的爱子是怎样的一位。那么当然不要忘记哈，当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他心里还是蛮忧心的。但是他怎么能解决哥罗西的那个所谓的异端呢？他解决的办法是正面的，就是他不去消极对付那些东西，然后呢，总是积极的正面的给我们看见怎样怎样。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当我在纽约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主给我恩典，能够和江守道弟兄他们在一起。那么，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发生了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我们常常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常常说这些福音的真理啊，需要把它讲清楚，如果不讲清楚，很多人就落在黑暗里面。所以我们常常觉得，如果有人有资格起来为主真的为真理解明分清楚的话，那我觉得最好的就是，所以我们常常就劝江龙说，那你应该可以起来把一些话把它讲清楚就好了。那么江龙他觉得不错，这些异端也好，或者这些错误也好，甚至于这些或者这些难处也好，那么不错，按理来讲是可以解决，不是不能解决的。但如果许多人一直注意消极的，那么问题不一定能够解决。但如果能够像哥罗西书一样，像保罗一样，你看见他怎么解决这些异端，他也提到后来当然也提到他们，你们用花言巧语，但最重要的正面是什么东西。所以非常可惜的就是，特别你看见从前在弟兄会里面有很多的争辩啊什么的，结果你看见他每一个人都说他自己为真理打美好的生长，结果争得面红耳赤，然后他们在文字上留下了许许多多的记录。但你回过头去看，那么你可以看得出来许多负面的东西，而且很许多负面的示范，给我们看看那个时候人有血气，人有肉体。因为不要忘记，今天最难的一件事去更正别人，我们是一个罪人， 我们怎么能叫另外一个罪人能看见他是错的？那弟兄姊妹，这需要主的恩典，这不是因为你能鼓起你三寸不烂之舌，然后你能够辩论，你能够表白就能讲清楚的，不是。所以问题就是，你讲出去以后，是不是能够一针见血？讲出去有的正面的东西在什么地方？你把一个人打倒了，那正面的东西在哪里？所以很多人起来要把一个人打倒，要把他讲清楚，你说这个是迷惑人的，或者怎样怎样，但是问题不是，问题是你把这些人都打倒了，那么用什么东西来取代呢？所以感谢主啊，今天不错，今天实在说来，你保罗有资格也最会能够驳倒所有这个哥罗西异端的错误，但是感谢主，你看见保罗非常正面的，他就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怎样的一位主。那么打他把正面的给我们看见了以后，那么弟兄姊妹，当你再然后等到消极这一面的时候，很自然的问题就迎刃而解。所以现在我们看保罗怎么对付这个异端，但是事实上在他对付的时候，你看见他能把正面的真理向我们开启。那么对于那些不懂得这个哥罗西异端的人，他照样能够得到帮助。比方说今天就算是在别的地方没有这个难处，但是你也能从哥罗西书得到帮助，所以这个书呢就有永远的价值。那么只要出于主的，你看它不光局限在一个时候，也不是局限在一个地点，它能够许多人都得到帮助。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那么从十五节开始，那么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这就是特别讲到我们的主，讲到这个是可以说这个保罗就得着启示，那么现在就把我们给我们看见这位爱子是怎样的一位。好，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你不只看见我们的主，你也很自然现在很清楚的背后所给我们看见，因为这里讲到万有，这里讲到地上，讲到天上，那么这里讲到受造的啊，还有讲这里特别讲的万有，所以很明显这里很自然的把我们带到宇宙。所以实在说来，圣经里面把这个讲到基督徒的宇宙观讲得很清楚的，那么当然很清楚就这一段所给我们看见的。不过当然这里面也有一点的我想也有一些地方是叫弟兄姊妹糊涂的，可能不是很清楚，但是我想保罗讲这段话应该很清楚的。我们一点一点来看它。那么首先呢，给我们看爱子呢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心。那么我们知道说神是看不见的，但是我们的主呢是他这个神的像，这个像有两个意思，一面是代表，一面是彰显。所以当我们看见主的时候，看见神的爱子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了爱我们的父。所以他代表我们的神，而且他也彰显我们的神。所以我们的主就着他与神之间的关系来说，他乃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那这是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见他是怎样的一位。然后呢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那么如果大家懂得英文的话，这叫懂得英文的话，这个应该是 the firstborn of the creation。那么这个就发生问题了。这个问题在哪里呢？就是到底主耶稣呢是所谓中文是说首先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那么到底主耶，如果你根据英文刚才所说的，就是在这 the firstborn of the creation， 就是神所创造所有受造的他是首生的。那如果是这样说的话，那么是什么意思？那是不是指的我们的主是受造物中间的一个，还是呢他不是，他是创造者？所以呢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首先要问这个首生这两个字在希腊原文是怎么说的。那首生的简单来说就是投胎的第一个生的嘛，就是长子的意思嘛。所以呢就是说他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那么这个首先在希腊原文里有两，在希腊原文里面有在希腊原文里面有两个字，在希腊原文里面有两个字有两个意思。一个呢是时间的次序，那么 如果比方你家里面比方亚当的确是第一个生的，所以我们可以说亚当是长子，亚当是首先生的，因为没有人比他更早生的。比方说以实玛利是长子，就是 firstborn， 就是首生的。还有呢，比方以扫是首生的，因为在时间次序上他的确是首生的。但是很稀奇的地方是，如果你仔细的去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呢，圣经里面除了这个字首生的是用在时间次序上面，它还有一个用法。那个用法呢是重在什么？是重在优越，重在优先。那个优先呢不是指着时间的次序，是指着它 quality， 指着就着神的旨意来讲，在神的心目中它那个比重是在最优越的地位。这个是首生的意思。那么有没有这个例子呢？我想很清楚，我们好不好看一下这个出埃及记第四章。出埃及记第四章。第四章二十二节。你要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那么弟兄姊妹，在所有的国家里面，我们知道以色列当然不是长子，怎么会是长子呢？不可能的嘛。那就算是讲到以色列是指着雅各的后裔来说，那么雅各也不是长子，雅各怎么会是长子？雅各不会是长子。但是我们知道说，为什么主说我以色列是我的长子，是我的长子。我对你说过，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你还是不肯容他去。看呐，我要杀你的长子。所以为什么埃及地所有的长子要被杀呢？因为在神的心目中，以色列是什么？是他的长子。所以不要忘记，这里没有时间次序的问题，这是指着在神心中的比重来说的。所以非常的清楚啊。我再举个例子，像大卫。大卫我们知道他绝对不是长子嘛，但是你看看我们好不好看诗篇第八十九篇，你看诗篇八十九篇，诗篇八十九篇第二十七节，二十七，我也要立他为长子，为世上最高的君王。你如果读上下文，就是大卫说的嘛。但大卫怎么不可？大卫不会是他的长子，但是他说我要立他为长子。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在圣经里面有足够的例子给我们看见这个词首生的，它有两个用法。一个用法呢是时间的次序。一个呢是品质的次序，就是说在神的心目中，你就在这个比方说大卫也好，或者以色列也好，他的首生的重在什么？重在他的品质，重在神心目中他的比重，他的分量是优越的。所以呢，现在我们要问，到底这两个意思哪个意思是对的呢？那么每一次我们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要记得，你要看上下文，这个上下文就可以告诉你说到底哪一个是对的。所以你再读下去，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然后后面说这个他在万有，就是说我一概这个什么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也靠他而立。所以很清楚，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他根本就是创造者，所以他不可能在受造者的行列里面。那么你根据上下文，我们就知道说这个首生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所有受造之物里面，不要忘记他在还没有他们以前，我们的主就有了。那不止如此，我们知道说在所有这些受造这些里面，不要忘记他是最优越的，这是指着我们的主最优越的次序来说的。所以呢，他是首生的，是在一切被造以前。然后下面说，因为万有指的宇宙来说的，都是靠他造。那靠他造，在原文应该在他里面造的。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就是万有怎么会在他里面造的呢？那么这个，如果你读 其他的这个以弗所书啊，我们就能明白到底这个在他里面造是什么意思。那么我举个简单例子，比方说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如果今天大家有机会到巴西去的话，巴西的首都叫巴西里亚，并不是里约热内卢，也不是圣保罗，他们的首都呢本来就是叫做巴西里亚。这个巴西里亚这个半个世纪前根本没有的，他们是在一个巴西最中心一个地方，他们找了一块地，然后在那里呢就盖起了这个首都。那么巴西的这建筑啊是全世界非常非常有名的。那么很有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注意整个他建造这个巴西里亚城的过程啊，那么这个就非常有意思了。就是当这个建筑师啊，当他去勘察那个地形的时候，他站在一望无际的旷野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没有这座城，但是在那个时候那座城呢已经在他里面，在他脑海里面，在他里面。那么在他里面有一幅什么样的图画呢？他希望说将来那个巴西里亚这个城啊，实在说来就像一个喷射机一样，他完全照着77的喷射机，喷射机那个设计在那里盖的，种的树啊，盖的房子，通通最后你若从上空看下来的话，根本就是个喷射机。那么总统府在哪里呢？总统府刚好就在驾驶座那个位置，那个就是总统府。那么总统办公室啊，他做位阶刚好在那里。所以现在你知道说，当这个巴西里啊还没有建造起来以前，但是不要忘记最开始的时候整个巴西里啊是在他里面，在这个建筑师里面。然后后来呢，我们知道完就根据他那个他里面那个旨意，然后有蓝图，然后最后就照着那个。所以现在如果大家到巴西里亚去的话，你看那就是整个的巴西里亚。那不要忘记整个的宇宙也是如此，那么万有都是在他里面造的，意思就是说都是根据神的旨意，然后也是根据他的蓝图，然后最后呢你看见说我们的主是公师，他是工程师，然后最后你看见整个的宇宙就创造成功。所以这是证明说整个的宇宙是在一个蓝图，在一个整个的计划底下来创造的。所以这是非常有意思。所以不要忘记这里的介系词啊，我们不要随便把它换了，这里就号是错的，在原文是万有是在它里面，只是在它里面造的，那无论天上的地上的。所以现在很清楚，讲到万有之后讲到天上，讲到地上，然后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还有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这指的谁说？指的天使说的。所以现在你看一概都是借着他造。那这个借呢 是对，这个借是翻译对了，是借着他造的，也是为着他造的。所以你看所有的创造都经过他，但是最后呢是为着他，意思就是说这所有这些创造的万物最后乃是为着我们的主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宇宙的奥秘，你看见到底为什么神怎么创造这个宇宙，很清楚给我们看见。那不知不觉在这里就解就对付了，就针对了那个谁的错误呢？就是这个异端的错误。因为在异端，在这个哥罗西的异端给我们看见呢，这个神呢是至善的，这个物质呢是至恶，人是恶的，所以现在人与神之间根本不可能有交通的，所以他们的中间是什么东西连起来的？是一个天梯把它连起来的。那么这个天梯呢，你会发现在这个天梯里面，然后有许多的天使或者有许多的灵职。那么这个就很像这个旧约里面那个天梯，有天使上去下来一样。所以这就解释为什么后来爱德里的人能够接受这个，能够接受他们的思想，能够接受这个希腊哲学的思想，原因就在这里。因为在圣经里面的确讲到有一个天梯，这个天梯呢是把与天跟地连起来，把神跟人联合起来，然后圣经告诉我们天使上去下来。那么根据这些所谓希腊的哲学家，他们认为说这个在神与人之间乃是有各种不同等次的灵职，那么最靠近神的是最高等的，然后有次等的天使，然后最低等的那个灵职或者天使也好，你称的什么都可以，他就创造了这个宇宙，创造了人，因为只有他能够跟恶来跟这个物质来接触的。 那么所以这是一面。那么现在呢，如果你怎么能够得到救赎呢？得到救赎就是说你要摆脱这个物质，摆脱恶的，你不能够停留在这个世界，你要往上爬。那往上爬呢，你从一个层次就到另外一个层次，再到另外一个层次。那么你怎么从一个层次到另外一个层次？每个层次都需要 password， 每一个层次都需要密码，都需要某个知识，然后最后这些知识加在一起，你最后才能够到神面前去。所以这个就是圣经，就是保罗所说的虚空的妄言，这也是他们的哲学，这个就是他们所说的。但是呢，你若根据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连这些天使，这个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了，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他是神，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先首生的，而在一切被造以先，在整个的宇，在所有神所整个宇宙里面，他是站在最前面的位置，最优越的位置。所以弟兄们都不要忘记，所以这就很明，而且他就是创造者。所以不要忘记，他不是这个他不是这个所有灵子里面，他不是神释放出来这个所有灵子里面一位，不是。所以很清楚，而且呢，不要忘记，这些都是借着他来造的。所以很明显，我们的主乃是创造者，而且呢，他把神彰显出来。所以在宇宙里面，你很清楚的，他有一个非常优越的地位。那么这些通通是他造的。那不光他，那么所以他说，他在万有之先，现在很清楚，在所有宇宙万物，他在万有之先，现在更清楚。所以你根据上下文弟兄姊妹，你很清楚，他不可能是万有里面一部分，不可能，他不可能受造里面一部分，因为他是万有一先，而且呢，万有也靠他而立。那这个他，这个靠呢，在原文在他里面而立，就是能够站立在一起。所以现在这个万物，所以没有分崩离析的原因在哪里呢？因为在基督里面，你看见整个的宇宙现在能够这样的稳转。大家开车的时候呢，用这个卫星定位系统，你看见吗？跟非常非常准的，一分一秒都不差的。然后它可以告诉你走这里，走那里。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原因在，这就因为所有的万物，所有的万有，都是什么？都是在它里面而站立的。所以意思就是说，维系整个宇宙能够和谐的运行，能够今天宇宙还存在，那是什么？是。不只是万物是借着他造，是为他而造的，而且今天宇宙能够继续运转，虽然仇敌在那不甘心，自从人类堕落犯罪以后，就整个宇宙就开始分崩离析了。但虽然如此，你看见吗？这个宇宙还是有秩序的，这个宇宙还能够站立在这里。所以现在弟兄姊妹能够明白，为什么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最后你看天都黑暗了，然后地大震动。因为当你打击，这个打击，当这个人打击我们的主，那么我们的主不要忘，他是维系整个宇宙和谐的，是他把整个凝聚在一起，他是把宇宙能够彼此站立在一起。那么谁如果打击他的话，在十字架上，我们的主受了摧残，受了打击。所以弟兄姊妹，只要打击他，他是维系整个的中心，所以难怪就有了地震。难怪有了分崩离析的情形。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当你读到这个哥罗西书的时候，你就看见这个就是神所创造的宇宙。所以从十五节到十七节，这里给我们看见原始的宇宙，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宇宙堕落了。所以呢，从十八节才给我们看见救赎的宇宙，那这里很重要的讲的教会，这都是救赎宇宙的这一部分。那么或者我们这样说好了，在整个神的宇宙里面，有自然的一部分，有恩典的一部分。如果你讲的自然的系统，就是我们第十五节到十七节，但如果你讲的恩典系统，那么这个就是十八节以后。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要记得啊，就是恩典的系统来讲，我们都是弟兄，男弟兄和女弟兄。但是就着神行政的系统来说，那么弟兄姊妹，这就为什么你知道按照圣经的教训，许多你在许多时候，你看姊妹她愿意蒙起头来，那蒙起头来 不要忘记，这个不是恩典制度里的一部分，这是行政制度里的一部分。所以整个神的今天，神拯救我们是要把，就是自从撒旦背叛了以后，他是推翻神的行政。那么现在呢，弟兄姊妹，当我们真的顺服在神的权柄底下的时候，叫仇敌受羞辱。所以讲到蒙头，讲到是为天使的缘故，因为这个天使曾经背叛过的。所以如果我们能明白这两个不同的系统，我们对神的旨意就会明白了。当然弟兄姊妹，神与基督，神是基督的头，基督是男人的头。弟兄姊妹，我与父，主说他与父原为一，他的生命是一个生命。但是当你讲到神是基督的头，那是指着什么？是指着整个神行政，行政的系统说的，自然的系统说的。但另一方面呢，有恩典的系统，那恩典系统就指着那个救赎的宇宙来说的。所以呢，当我们读到从，当我们读这个第几节，当我们从第十十八节开始，那么就讲到那个恩典的系统，也就讲到那个救赎的宇宙。那么这个时候呢，他这个哦，对，在这里我还要提一点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点我要提一下，这一点我几乎漏掉了。那么这个是很大的漏，很大的漏。那第十七节啊，他在万有之先，这句话呢，中文翻的不对，因为这里漏掉很重要很重要的句子。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万有还没有以前，在万有还没有以前，他是，你懂吗？他是 in is， 这个在希腊原文呢，不是他，就是在万有以先，他是。那这句话你要明白，怎么明白呢？我们好不好读一下这个，读一下这个，约翰福音第八章，你看约翰福音第八章。约翰福音第八章，你看哈，这里怎么说？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五十六节，你看哈，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的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当然，我们的主是指的什么？是说你记不记得那次亚伯拉罕在帐篷的时候，然后有三个神，就是这个就是结果神向他显现。对不对？有三个人，那么这个三个人里面，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主啊。所以主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我们的主是这个意思说的。那么犹太人就不懂了，你还没有五十岁，岂见过亚伯拉罕？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那么不要忘记啊，这句话是中文的翻译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这是我们这样的翻译。但是根据希腊原文怎么翻的呢？就是在亚伯拉罕以先，我是，还没有亚伯拉罕以先，我是。为什么？因为我是在约翰福音里面是神的名字。你记得神向摩西显现，他摩西说你叫什么名字？神告诉他说，我是自有拥有。那在原文什么意思？我是，那我是。所以神有一个名字是我是。所以等到这个主人要捉拿主耶稣，在科西玛利要捉拿主耶稣的时候，那么主耶稣说我就是，我圣经告诉他们就往后退，你看见？因为他们一听见说我就是，因为那个字其实就是神的名字。所以不要忘记的，当所以在旧约里面主说我是，那么下面等于点点点，因为我是这句话没有完嘛。那么谁把它填空填下去呢？道成肉身以后，我们的主把它填空填下去。所以主说我是真葡萄树，我是真光，然后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那我是羊的门。所以在这里你看见很，我是复活，那么很清楚的，我们的主就，所以我们主说他是我是，所以也是一样。弟兄姊妹，在这里你不要忘记有一句话很清楚的，他在万有之先，这句话翻得不准确，就是在万有之先，他是什么？他已经是神，他是自有拥有的神。所以我们的主与父原为一，他不是神许多释放出来的灵识里面的次等的神或者天使，不是，他不是。所以他不是其中的一位，他乃是唯一的一位，他乃是 他乃是什么呢？他乃是他爱的儿子。神就是爱，他只有一个儿子，那个儿子就是我们的主，他是首生的，然后呢万物都是借他造，他就是整个的创造者。那么更重要的，现在这里有一句话，就是说在万有之先他是，所以他是什么？他是，这就是指出他是自由拥有，只说他是神的意思，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那十八节也是这样，十八节呢，他是我教会全体之首。那么这个他是和这个前面他在万有之先是一样的一个字，一样的一个字。所以不要忘记，就是这一位万有之主，就是这一位创造宇宙的神，我们的主，他是教会全体之首。那么这里哈，中文是翻作教会全体之首。所以英文是 the head of the body， 就是说是身体的元首，很有意思，他是这么说的。然后讲到身体的时候，加上解释教会。那这个跟启示跟以弗所不一样，以弗所是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你看见吗？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如果你讲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的话，你会问一个问题：这个到底是比方，还真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事实呢，还是比方？对普通我们说，这个可能是比方，因为教会是基督身体，所以身体里面许多肢体，那么我们互相做肢体，这个好像是个比方。但是弟兄姊妹，现在如果你光读以弗所书，你有一个可能这样觉得，教会是基督身体，很可能是主耶稣拿这个来做比，保罗拿这个做了比方的。但如果你仔细的读哥罗西书，就不是这样。为什么？因为讲到他讲到什么呢？讲到说是基督的身 ，no， 他这样讲，他说身体的元首，他是严格说应该这样，应该这样翻，因为跟前面一样嘛，在万有之先，他是万有之先。那么同时呢，他是什么呢？他是身体的元首，这个全是没有的，就是他是身体的元首。然后讲到身体的时候，怕我们不懂，所以下面解释一下什么，就是教会。所以这个什么呢？这个和下面第多少这是第24节是一样的。你看，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你看见没？在原文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先讲到为基督的，他没有说为教会，他没有，他说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所以如果是这样，保罗这样用这个词的话，那么教会是基督身体，不是个比方，教会是基督身体，是一个荣耀的实质。这一点大家要弄清楚了。因为如果光讲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么可能是比方，但是讲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那么再反过来是这样的话，那逃不掉，那不可能是一个比方。因为这很明显告诉我们，这个身体是什么？身体只是教会来说的。所以你看也很清楚，现在你用教会来解释身体，现在你就知道身体是什么，也不可能就是那个比方。所以不要忘记，当你读到哥罗西书的时候，那么先是讲到我们的主是万有的元首，他的的确是万有的元首。那么现在呢，讲到这个救赎的宇宙的时候，那么没有错，他的的确确是新造的元首，他的的确确是身体的元首教会。那么我想我们的时间呢已经到了，所以这一堂呢我们只说到这里，我们下一堂呢再继续。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把这一点的时间谢谢你这样恩待我们，我们但愿这些话深深印在我们的深处。我们现在要休息，求你与我们给我们好的休息，是吧？我们下面也请你给我们恩典，叫我们能为更多领受你的话，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